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当我们遇到坏人的时候，遇到恶事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以色列人被迫做苦工，要把他们的男婴杀死丢在尼罗河的时候，应当怎么办？各位，当你碰到坏人，碰到坏的邻舍、长官、上司、下属、配偶、婆媳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在讲下去之前，我还是一再要提醒各位，你先不要想到说我碰到坏人怎么办，你先要想到你是那个坏人。你先不要想到，哎呀，那老板真是啊，这样整我，我怎么办？你要想到，你也常常给你老板困难，你也常常给你的同事和下属困难。好，不过我讲这个之前，总是要提醒各位，不要一天到晚觉得我们是受害人，常常我们是害人的。不过我想我们两个都有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，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坏蛋的时候怎么办？好像新约和旧约是冲突的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这是上帝说的话哦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告你，拿你的内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就同他走二里路。这是有些人喜欢新约，有些人喜欢旧约，有些人不能接受新约的神，觉得那很不公平，叫人做不到的事。有人觉得旧约很不公平，旧约的神非常的残忍，我不要信那样的神。各位，两个神是一样的神，新约旧约是同样的神，同样的圣经，不要把它搞错了。不过我们明显看到好像有矛盾，托尔斯泰和甘地就根据我们刚刚讲的耶稣讲的话，不抵抗主义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是出自利未记24章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人若使他邻舍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利未记24章17到21节，还有申命记19章21节也讲类似的话。那么耶和华的命令跟耶稣的命令是相反咯，圣父跟圣子唱反调咯。如果以色列人碰到耶稣的时候，在法老那个时候碰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当法老辖制他们的时候，给他们做苦工，命令他们做了两座基货城的时候，以色列应该说，我们再做两座，你只叫我们做两座，我们做四座。当法老不给以色列人草做砖的时候，以色列应该欢喜快乐地对法老说，啊，没有关系，连泥土也不必给我们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要就说重一点的话，当人家强奸了你太太的时候，你应该请你的女儿也陪她去睡觉吗？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她打。你说这很荒唐，所以那些喜欢耶稣的话而讨厌旧约话的人，请你小心，你要怎么应用这个话呢？我们怎么应用耶稣的话，怎么了解耶稣的话，跟我们怎么应用耶和华的话，怎么了解耶和华的话是一样的。新约和旧约都是神末世的永恒的真理，是一致的。耶稣没有要废掉律法，他很强调，就在这段话里面，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，他强调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告诉你们，天地都要废掉，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。我们先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什么意思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，我觉得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正义的原则，第二个是公义的原则。正义的原则就是利未记24章所表达的， 一个人的刑罚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罪行应该跟一个人的罪行相当。第一个刑是行为的刑，第二个刑是刑罚的刑。你做了什么样，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你所应当受到的处罚应该跟那个罪行相当。你打人家一耳光，应该受到被打一个耳光的刑罚，不是就被打一个耳光哈。那个像打死牲畜，上面讲的就是赔上，不是也把你家牲畜打死，是要相当。你打掉别人一颗牙齿，你受到的处罚是相当一颗牙齿的处罚。你把一个人的眼睛打瞎了，你受到的处罚应该是相当一个眼睛被打瞎的处罚。如果你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了，而受到的处罚是吊死，这个刑就太重了。如果你把人家眼睛打瞎了，处罚是赔人家一颗鸡蛋，这个就太轻了。太重太轻都不好，所以治乱是用重点并不对。每一个时候都应该最恰当的让你所得到的跟你所做的相称，这个是正义的原则，新约旧约都一致。耶稣、保罗、启示录都这样讲，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不管是行的对或行的错，这是正义的原则，这永远不会废掉的。而生命记第十九章那里所表现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功利的原则。功利并不是坏的意思，功利主义的意思是你的行为要造成最大的好处。那么那里讲到说，当一个恶人他受到恰当的处罚的时候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功利的原则就是当一个恶人作恶受到处罚了，就希望神希望借着喝阻，作恶的人受到恰当的处罚了，使其他的人心存警惕，不敢再以身试法，这带给整个社会一个安宁的情形。因为没有人敢再犯罪了，看到犯罪会有适当的处罚。处罚是不要，处罚罪恶是不要更多的罪恶产生，而有更多的和平产生，这是一个功利的原则，不是一个坏的原则。耶稣和保罗也同样这样说，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，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，免得最后不被处罚，你继续犯罪，你全身要丢到地狱里去。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，把那手砍下去，免得你不受到处罚继续犯罪，你全身要丢到地狱里去了。这马太福音18章8节9节讲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20节也讲到说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。处罚罪恶要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叫别人不敢再犯罪，或者当事人不敢再犯罪。相对的也是一样，行善受到奖励，使他或其他的人愿意继续行善。那么当不要与恶人作对，耶稣讲不要与恶人作对，看起来与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冲突的，其实一点都不冲突。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意思，就是像箴言20章22节讲的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。各位，耶稣不要我们，摩西也不要我们，上帝也不要我们，事实上连我们头脑清楚一点的外邦人也不希望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因为我们碰到了罪恶，我们被罪恶伤害了，我们就产生更多的罪恶。当日本人强奸了中国妇女的时候，他应该受到惩罚，但是中国人不应该因此也要去强奸日本的女人，那就叫做以恶报恶，那就是一个恶产生了更多的恶。耶稣不要我们这样子，恶应当被处罚，但是不是产生更多的恶。你说那怎么办呢？ 那是所有的文明人都会做的。其实各位，这不必想那么困难，在你家里也是这样。当大儿子打了小儿子的时候，恶意了打了弟弟的时候，他应该受到处罚，但绝不是弟弟也恶意的还击哥哥。你的大儿子打小儿子的时候，你会处罚大儿子，你不能叫小儿子去打大儿子。就是什么？神设立公权力，或者第三者，被害者不可以去报复的，不可以被恶所胜，不可以以恶报恶，但是害人者要受到惩治，所以要有第三者，要有公权力，他来做这样的事情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积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以善胜恶，消极的意义就是千万不要以恶报恶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原则全部圣经都有，连不信主的人也应该有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最忌的就是变成以恶报恶。可是我们很容易这样。英国，对不起各位，我喜欢看侦探小说。英国现在最出名的一个侦探小说叫 P.T. James，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我说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也是因为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已经过世的侦探小说家叫Agatha Christie， 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他们的观念里面都有很多圣经的观念。 P.T. James 很多书，包括我最喜欢他的一本书，都跟宗教跟圣经有关系。这本书叫做 Original Sin， 原罪。这个书看了叫我非常的感慨。他讲的是根据一些历史的事实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跟德国政府合作，跟纳粹合作，把犹太人送到德国人的手里，当然德国人就在把他们送到集中营，送到煤气室毒死了。整个故事我不讲，我讲最后，就是有一个犹太人，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了，那么他花了40年的功夫，他跟很多犹太人一样，犹太人的个人和以色列的政府在二次大战以后花非常多的功夫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要找到那些跟纳粹 collaborate 合作的人，然后诉诸于法，不能让罪恶，不能让这些罪犯逃离，他们跑遍天下。大概很多时候，因为很多纳粹或跟纳粹合作人跑到阿根廷啊、南美这些地方，他们也去了这些地方，把他们抓到。Eichmann 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。那这个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，他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他全家在法国维希政府里面跟希特勒合作，有人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到了集中营，就死在那边了。他就找他花40年的时间，他一定要把谁把他的妻子儿女交给纳粹找出来。他找到了，那个人是一个跟维希政府合作的，甚至是抗纳粹的英雄，但实际上跟纳粹也有某种程度的合作。后来他把那个人的儿女都杀掉了。最后一幕，他去跟这个就是死了儿女的父亲讲，他很凶哦，他说站起来，他是一个凶手，但他对被害人的父亲讲，他说你站起来，他说我找了40年的正义，我现在找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杀了你的儿子，我杀了你的女儿。他说因为你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你杀了我的儿子女儿。他说我的妻子死了以后，我觉得整个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了，我不信上帝了，没有上帝，我自己要拿起公义的剑，我要施行正义。他说你的妻子因为死了，已经早死了，我没有杀你的妻子，但是一报还一报，这叫正义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正义要我杀掉你的儿子女儿。另外那个就是儿女被杀的这个人呢，当然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。他认为他在维希政府跟纳粹合作是非要不可的事，就跟汪精卫的时候觉得跟日本合作是非要这样不可，要不然很难统治等等等等，甚至他要做一些小恶来防止更大的恶，那些我们今天都不讨论了。那个人只说一句话， 那犹太人老人叫做加百列，他说加百列啊，如果你要把自己当作是神，你要觉得自己是神以至于你可以来主持正义的话，你最好先确定你有上帝的智慧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那两个小孩不是我亲生的，是我领养的，你杀错人了。哇，当他讲完这个，那个犹太人崩溃了，他后来就去自杀了。他一生就在求正义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你杀了我的儿子女儿，我要杀你的儿子女儿。没有想到这两个孩子是被领养的，不是他的儿子女儿，他自杀了。各位，其实就算是他的儿子女儿，又应该杀吗？这两个人并没有得罪他。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要有正义的时候，你千万小心，不要把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变成以恶报恶。圣经里面有两个人，我看有最强烈的正义感，都最违反了正义的原则。一个是亚沙龙，亚沙龙在造反之前，他在京城的外面有四年或者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对来访大卫的人，他说：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，恨不得我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一定秉公办理。四年他就得了人心，可见的大卫那个时候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。但是我觉得有另外的原因，我觉得亚沙龙在对人说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我爸爸不帮你伸冤，他等于是在说，爸爸，当他玛被暗嫩强奸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伸冤？亚沙龙要主持正义，我妹妹被人家强奸了，我爸爸不做事，巴不得我做以色列的士师，我要伸张正义。这个人后来死得好惨啊，他不知道流了多少无辜人的血。另外一个人就是亚西多福，亚西多福跟亚沙龙一起合作，两个求正义的人，求公平的人，求报复的人。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你让我挑12000人，今天我就去追你父亲，我会趁他疲乏手软，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惶，跟随他的民都跑掉，我就单杀你爸爸一个人，我只杀他一个人。你能想象亚西多福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老人，他全身发抖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，拔示巴是他孙女，因为大卫杀了他的孙女婿，乌利亚是他的女婿，他要报复，他要公平。你想要做上帝之前，你要确定你有上帝的智慧。各位，我们没有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，但是又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圣经里要我们把所有的委屈冤枉诉诸第三者，不是上帝直接的干预，就是上帝所立的政府或者公权力。而且就在诉诸第三者的时候，受害的人千万不能自大自义，千万不能，那就变得跟亚沙龙和亚西多福一样了。圣经里面上帝对我们的处罚和对我们的饶恕，都希望造成两件事情，一个让我们更善良，一个让我们更正义。因此在马太福音18章，耶稣说那个主人饶恕了仆人或赦免了仆人1000万银子的时候， 各位，你知道那个比喻在说什么吗？那个比喻先耶稣说要饶恕人70个7次，而那个仆人第二次就收回饶恕了。耶稣说饶恕70个7次，但是当他免了那个人1000万的时候，那个人不肯被这个恩典改变的时候，那个恩典就收回了。你这恶奴才，我这样对你，你不当这样对你的同伴吗？把他下在监里，直到他还清了每一分钱。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以恶报恶。这旧约有讲，新约也有讲，爱人如己，不要以恶报恶。罗马书12章第7节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。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想到那受委屈的人。你受委屈，但是即便你受了最大的委屈，你不可以以恶报恶，因为那样你变得跟他一样邪恶了。你应当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但这不是你做的。就算是别人做的时候，你也不应当有那种嗜血血腥的态度。无论何事，你要怎么样，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。各位，你以为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是旧约才有的吗？我们刚刚讲了，新约也一样有。你以为善待你的仇敌，爱你的邻舍，爱人如己，是新约才有的吗？没有，这是旧约的话。利未记19章17节18节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。你要指责，但是不要恨。指责你的邻舍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箴言24章29节，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要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这是旧约讲的，不可以这样。就罪恶而言，我们不可以人家怎么待我们，我们怎么待人家。就良善而言，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待人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待人。人如果恶待我，我不被恶所胜，我让公权力来处理。我心中希望这个处理产生的结果是更少的恶，他会少作恶，整个的社会也会少作恶。你的仇敌若渴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水喝，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这不是耶稣讲的，这是箴言25章21、22节。善待仇敌是要消除罪恶，不是助纣为虐。当赦免人的时候，圣经也讲到被赦免的人要悔改哦。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马太福音18章，那个人没有悔意，会赦免前没有悔意，赦免后也没有悔意，所以他的赦免就被收回了。在旧约里面，诗篇有7篇有名的忏悔诗，第6、32、38、51、102、130、143篇，都讲到求神的赦免，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恨恶罪行，就得到神的怜悯。因为也是箴言28章13节讲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这样的悔改在法老的身上没有看到，所以会有10个灾。各位，神不想降灾在我们身上。我在看法老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我看到自己，而且我觉得法老比我好很多。法老在10个灾以后终于让以色列走，终于顺服了上帝。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100个灾、10万个灾，好像我也没有软下来过。整个10个灾大概半年，半年的灾就叫法老让以色列走了， 我觉得我半个世纪五十年常常都还在玩梗当中。神不想降灾，即便降灾今天是灾中祸福，灾也可以带来福气，就是你能够悔改，能够认识神。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我喜悦恶人离开恶行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何必死亡呢？以西结书十八章和三十三章都讲这样的话，但是因为我们愚顽，因为我的顽梗，所以神不能不用灾一个加一个下去。当神第一次叫摩西跟法老讲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第五章，第一次很客气的讲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这么小小的一个要求，法老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上帝很客气的建议我们，劝告我们，提醒我们做事，而不加上刑罚，不加上鞭子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法老是变本加厉，很少有人会很聪明的就听了。我不是。法老听到神界的摩西亚伦很客气很正确的劝告的时候，法老第一个反应是狂妄，耶和华是谁？我不容他去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去。第二个是变本加厉更坏，法老吩咐官长和督工说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忙碌，叫他们自己去剪草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要一点不可以少。以色列一开始就不应当替法老做苦工，法老虐待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。上次我讲到，我提过出埃及记第一章讲说法老用巧计，我觉得那个巧计就是让他们在思想上被迷惑，好像觉得我做苦工还是你皇恩浩大，哎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后来出了埃及还常常想回去嘞，我做苦工我被你打还是应该的嘞。这个独裁者统治者常常会用这种思想的欺哄，让人在被虐待当中还觉得很对嘞。南北战争之前，美国的一些白人基督徒就是这样对黑人的，你不该做的苦工做了你还要谢谢我，你被虐待以后还要挨打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的恶人，我是说我们很少在说一两句就听劝的，所以很不幸要有那十个灾，很不幸。为什么我的生活中这么多的灾，你不要觉得都是摩西害的，都是上帝害的，恐怕因为我们是法老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